到我们就开始哈，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再从创世纪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还在路上，你保守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我们盼望你那么详细的把雅各一生他的经历写在圣经上，是盼望我们从雅各这一个人可以有一些学习。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雅各，我们上一次讲到他准备很多礼物要给他哥哥，那早上我们可能从礼物这个角度开始来想，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会给礼物？那雅各这个给礼物是什么情形？那我们怎么接受礼物？我们怎么给礼物？好，那我们可能先唱这首歌，叫做《一个礼物》，一件礼物，这是国语的。好，我们一起来唱来。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预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好，没有这个没关系，就是这样。这首诗歌是圣诞节最常被拿出来唱的哈，那他用礼物这个角度来讲耶稣降生哈。那么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给礼物的时候是向对方表示善意的，应该是这样哈。那我能够想象的是说，比如说有快乐的对方特别的那个日子，比如说他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就是应该是 memorable， 就是值得纪念的，你的人生当中值得纪念的一个经验，我们会在那个时候送礼物，或是文化的节期，比如说中秋节过年，大概我们会想说送礼物代表祝贺中秋快乐，大概我能想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表示道歉的时候送礼物，这个比较少， 不过在雅各这个故事里面，他是要跟他的哥哥赔罪，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欺负过他。那虽然逃了20年，他心中还是有不安，担心哥哥不放过他，因为那个时候是棒吊，就是放声音说要杀他嘛，所以他不晓得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哥哥的气消了没有。那他怎么去晓得呢？送礼物。一般来讲，如果两个人关系有问题，送礼物大概就是看对方这个时候接受不接受。如果对方就不接受，你就知道说糟糕了，那个不太妙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夫妻吵架以后，那个就送礼物想要表示要和好，还是没有，还是就这样哦。你们怎么收场的啦？就是两个已经闹翻了，然后想要说啊，好了好了，然后算我不对了哈，啊，我们再重新和好。有时候是会想要送个小礼物表示心意，可是那个时候就很重要，就是说到底对方收不收这个礼物。如果他收了，那你就知道说啊，那安心了，那个关系已经好了哈。所以我们可以说礼物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本来好的关系要想让他更好，让他知道说我在意你的生日，我在意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或是啊在节气的时候我想要跟你说啊，希望你快乐，大概是这个是应该是锦上添花吧，哈，就是说，在好的关系想要让他更上层楼。另外一个比较难的，或是比较尴尬的，就是两个关系搞坏了，那想要修补那个关系，然后就说啊，我给你一个礼物，哈。这个时候要讲什么话都有时候都有一点难呐。如果是关系很好，要送礼物，这个比较好讲话，这个就是啊，祝你生日快乐，大概都是用快乐吧，哈，啊，新年快乐，什么快乐，哈，大概是我们。也会给朋友送礼物，比如说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或是他们的生日，我们给他送个礼物，就说啊，表示说我在意你，我还记得你的生日，那我希望你生日很快乐，我给你一点小的礼物，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嗯，从这个角度来看，礼物应该是他想要表达的情意，可是礼物的东西的内容有没有关系？有一个太太生日的时候，她的先生就送她一个很贵的包装很美丽的礼物，结果一打开是烟灰缸，可是太太不抽烟，是先生抽烟。那当你发现哇，那个礼物上面是谁？20万，哇，很贵的烟灰缸，好高兴，20万。可是看，糟糕，我不抽烟。是他老子抽烟，他送给我是他以后要弄 ND 的礼物哈，那你就会觉得叫做不搭调哈，说你什么意思了哈？你什么意思？那换句话讲，送礼的一个重点是说，哎，你怎么去猜对方现在想要的或是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刚好是他最想要的，那个礼物就送的是最恰当，对方会非常高兴。那换句话讲，送礼的背后就是你要对对方有了解啊，你才不会送错礼，叫表错情哈。曾经有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他生日的时候就送她12朵很漂亮的、特别贵的玫瑰花，结果女孩子就送去急诊，因为她对花有过敏。又，差一条老命，差一点就不见了。然后医生叫了半天了，你知道那个过敏很厉害，那个气更的缩起来，你知道不？那个几分钟如果没有打那个气管受伤了就走了，哦，那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男生呢很喜欢女生，可是他有一点是懵懂，就是搞不清楚情况下就以为说一般送花嘛，对不对？应该是很好，哦，所以类似这样，就是那个礼物有没有 meet， 有没有刚好适合对方的需要或想要。那另外一个是礼物后面有没有期待？啊，这个就会把礼物污名化。很多时候我们送礼物后面有一种要对方帮助你做不法的事情的期待，那这个就不叫礼物，这个叫贿赂。贿赂都是礼物，而且还分成前礼跟后礼，有没有听过吗？前礼是告诉你你帮我做这个事情，后礼是说谢谢你，你真的帮我做这个事情，那这样就饱了。因为如果一次就送完他不做的话，你就亏大了。如果跟他讲有厚礼的话，那等于让他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礼物如果后面没有 tag， 没有带一个要求或是期盼的时候，这样的礼物我们收起来是会比较舒服，比较没有压力，否则会觉得很有压力。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们在台大医院以前都有红包的问题，就是病人一定要送给医生礼物，后来干脆不用东西的了，干脆就讲明了，就是男的多少钱，女的多少钱，根本价码都讲清楚了，那个感觉就觉得很不好，变成是压有强迫性，就是这是人的规矩啦。那个医院的那个扫地的欧巴桑都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问他，他会跟你说某某医生男的多少女的多少，如果是住院医师就多少，如果是教授就多少，都有行情的。那个礼物已经是变形了，本来我们去生小孩，对帮我们接生的医生我们充满感激，我们晚了会送礼物，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示感谢的方法，可是后来变成是一种要求，变成是一种不这样不行，而且把价码都定好了。可是你知道来生小孩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高有低，那你定那个价码就会变成那种困难，那种不晓得怎么办。那后来就人家把它不叫红包，虽然用红纸包的就叫臭包，有没有？啊，台大医院后来就处理了。我知道我离开了以后，就整个医院规定不可以拿这个，就是社会的观感不好。所以你看，很简单的一个礼物，后面人就会把它扭曲，人有很有办法把它变成很各式各样的那个滥用。礼物要多少价格才有价值？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要看你们彼此的交情，还有你的经济能力，来让对方感受到你那个诚意。我的感觉是，他感受到你有那个诚意 ，match 的话，就不是用绝对的价格来定它的价值。你知道 value 跟 price 是两个东西吗 ？price 是商家要经商的时候挂在货物上面的那一个牌子，比如说2000块、5000块，那个是价格。可是对接受礼物的人来讲，里面那种觉得那个对它的宝贵性跟价格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绝对的关系。那个对妈妈来讲，孩子送她生日礼物最宝贵的不是跟爸爸讨钱去买什么东西来给他，而是这个小孩子自己用自己的手画一个很奇怪的妈妈的头，然后手脚是像火柴这样，就那个刚进幼稚园他根本不会画图嘛，就画一个圆圆的大头，然后一只细细的身体，两只手，然后几个手指头这样。可是当他拿来给妈妈说，妈妈这是我帮你画的那个卡片，这个妈妈就好高兴，因为对这个5岁的小朋友来讲，这是他把他全部能表现的，他想要跟妈妈表现他对妈妈的爱。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礼物重点是表现爱。那当然有时候要借由一些价格，借由一些买东西，但是如果你是可以自己做的，那恐怕会比买的让对方更感受到你的诚意吧，你的真心。我记得我在准备那个金钱跟幸福的时候念过这么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百万富翁，他一生收到好多礼物，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人家就访问他说，你这一生收到让你最难忘的礼物是什么？他说什么知道吗？他说是我小时候我爸爸陪我一起在我们家的后面院子所搭的一个叫树屋 tree house。 那当然这是美国的故事，你知道美国的小朋友很喜欢在自己院子的树上面搭一栋自己的房子，然后想玩的时候就爬到上面去，专门坐个一天，然后再下来，这样他很高兴。那问题是在这里，因为 tree house 很贵，那个 home depot 什么有人家帮你弄好的，看你要多大的哈，那很贵。可是他爸爸买不起，没有办法。啊，这个爸爸呢是做工的，所以呢爸爸就想办法，知道他儿子很希望他的同学家里都有一个 tree house， 可是他买不起，所以他就存一点钱就去 买人家拆除的料，你知道那个拆房子以后就有一些旧料，那个很便宜，那个比那个好的料便宜很多，因为他们有钉子有钉痕嘛。他就开始哈，爸爸就开始画，说如果我的孩子要多大，需要多少料，然后他就慢慢去收集那些木头，然后收集完了以后，在孩子生日前一个月，就找孩子说：“让这回来，我们一起来定你的tree house好不好？”所以爸爸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他的孩子跟他讲，这个是一个月以后你的生日礼物。然后爸爸下班就跟这个孩子一直在后院子聚聚啊、定定啊、弄，到生日那一天就把这个礼物给他。他说这是他这一生最难忘的礼物。从价格来讲是没有多少钱，他有那时候讲不晓得几块美金而已，很便宜，因为他都是去买那个人家拆房子旧料。可是就价值来讲，就是他爸爸陪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后院子一起画、一起讨论、一起定出来的。你知道那种参与的感觉吗？那种在一起的感觉吗？因此有人就说，其实孩子最希望的礼物是爸爸自己，不是爸爸买的东西。那这是台湾的爸爸很为难的地方，因为爸爸的自己要去加班，要帮你存大学的学费，所以没有时间给孩子。那对这个成功的企业家来讲，最宝贵的是爸爸花那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下班就陪他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那所以呢，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其实 the best present is your presence， 这一句话我常常在讲，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同在。那么从这样子来看，这一首歌就很有意思，因为上帝离开我们很远，上帝是我们看不到没有办法体会的。当然你相信宇宙有一个上帝是 OK， 可是我怎么去感觉？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爱，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样子，跟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就这样子来体会他。所以说这个用礼物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降生，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上帝就可以从天上说啊，给你几人一千万，对他来讲轻而易举嘛。你知道最近人家太空人发现有一个星球都是钻石吗？至少三分之一是钻石，哇，那不得了！我想以后美国大概太空说，我想办法去那边挖几块下来吧。所以，对上帝来讲，比较容易的是给你们他所创造的东西。看世界有多少人，大家给多少，都给了，对不对？这样代表我很爱你吗？没有，他把他的自己给你。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礼物。好。那耶稣这个礼物呢，看起来不像是生日快乐，或是说什么中秋快乐，看来是两个关系搞不好以后要跟你说我们再和好好吗？所以这是一个尴尬的礼物。我讲过我们给礼物有两种，有一种是关系很好想要锦上添花让它更好，另外一种是关系出了问题，有一点不对，有一点不舒服，那想要把这个关系弥平，那个礼物比较不好送，第一次也比较尴尬，也可能被拒绝。锦上添花的礼物被拒绝的机会很少，会很高兴，然后会谢谢你，然后大家就一起很关系就更好。可是雪中送炭，就是关系已经有问题了，想要解冻，那个礼物有可能被说谢谢我不要，就是我还不想你，所以就有这种拒绝礼物的情况发生。那根据圣经的故事是说，上帝跟人本来是很好的，在伊甸园，而且上帝每一天下午都会来找人聊天，我不知道会不会泡老人茶，但 就是很快乐的时间。可是人做了一件事情，是上帝说你不要做，做了会完蛋的事情，就是吃了那个果子。那一天下午上帝再来找人的时候，人就开始害怕，因为他头脑清楚，上帝说不能吃，而现在上帝来了，他一定会问说哎，要减几粒，所以吃了。所以呢，他的方法就是躲起来，就躲起来。然后上帝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找机会要跟人和好，一直找，然后等了几千年才让耶稣基督降生。他希望这是他向人表示他的善意，虽然做错事情的是人， 可是是由被伤害的神来给礼物，这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讲，雅各的故事是得罪人的给礼物，哪里有被得罪的给礼物？所以我们说神的爱在这世上，我们表明不是我们去跟他赔罪，是神说好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所有的损害我来承担，那我们和好好吗？可是你不要以为这样人就会接受，很多人想一想还是说不要，因为跟你和好你就是我的上帝，我忍受不了有一个人做我的上帝，我还是要老子自己当上帝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我干嘛要，我跟你和好就是承认你是我的上帝啦，对不对？那我是什么？我是老二哦。所以人不一定都接受礼物。然后这首歌很有趣的是说，给礼物有一定的时间。There is a time,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那过了这个机会，礼物就收回了，就不给了。那最近我在教会讲启示录，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给礼物的时间过了以后，就是要清算的时候。就是神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慈爱，就是用礼物来弥补你所造成的伤害；第二个是公义，就是要你为你所造的伤害负责。很多人多么盼望我们的神是慈爱不公义的，就是甚至很多教会的牧师也期待这样，所以他们讲的是地狱不可能存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神学，就是如果神是爱，哪里有地狱呢？有地狱就代表他没有爱，爱的话应该不管人好坏，隆隆隆隆都全部收到天堂去，这个才叫爱。而那个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父母都知道，那个不叫爱。如果你的孩子做对做错，你都一样的给他礼物，这个是很奇怪的父母，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让孩子知道，人世间有是非善恶啊。绝对不会说他做了很烂的事情，你还是说我很棒哦，我给你礼物哦，哇，你好聪明哦，你看你偷了那么多钱回来，爸爸好高兴。你说这什么老爸啊？你怎么教孩子呢？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父母会认为只有爱没有公义，就是没有这个伦理是非观念的父母是好的父母。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在想天父的时候，很多人却有这个期待。那个 timing 的问题，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啊，这个就很特别。就是说对整个世界来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机会停止的时候，可是对你来讲，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就是那个机会停止的时候。所以世界的末日跟你的末日恐怕是不同一天，除非你死的时候刚好是耶稣再来。那我就想，这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会把握你的机会去接受这个礼物吗？这个是一个礼物，但是你不要，它不会一直摆在那边，它是会过去的。那我们再来唱一次，这个是这一首歌，有一件礼物，来。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只为了你预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 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好，我们来开始讲我们的创世纪。我把上一次的再做一个 review。这个是雅各返乡的路线图，我们今天要再往南边走一点。那雅各他本来是在很南部的地方，但是因为他得罪了他的哥哥，哥哥不高兴要杀他，所以妈妈就劝他说暂时避避风头，跑去找你舅舅。他舅舅是在巴旦阿兰，就是巴旦亚兰的哈兰，是在现在的那个应该是什么伊朗的，不是伊朗，就是两河流域的上游，是叙利亚吧，还是往上一点，就是在哈兰的地方，他就跑过去了。然后他要跑这一条路，他要跑上去的时候呢，到了这里呢，他是很伤心啦，因为要离开故乡，他的故乡就是这里，这个 Palestine， 巴勒斯坦，他要往巴旦亚兰的地方跑。那个晚上上帝跟他显现，跟他说，虽然你是混蛋一个，但是我还是保护你，没关系，你离开故乡，我会带你回来。那这流浪的这段时间，当然我要你学一点功课，但是呢，我会供应你，我会保守你，我会带你回来。那结果雅各就说，好，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对待我的话，那我回来以后，我就在这边敬拜你，我会拿我的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我会把你当作我的神。这是雅各在伯特利的地方，本来叫路斯，跟神有这么一个约定，这是晚上梦中的约定。他就跑了，然后跑到那边，20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讨了4个太太，生了11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他的岳父对他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想说，他大概在岳父手下没有办法为他的子女留一些家当，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也想家了，所以他跟岳父有一些过节，后来就大家签了合约，在米斯巴这边，然后他就回到马哈念，从巴旦亚兰回来，然后到基列山，然后过到米斯巴，然后在马哈念那边，因为这条河过来就是这个，这边是他哥哥会从沙漠这边过来，他是游牧民族，然后他到这边就知道说面临哥哥很近了，所以他有一点害怕，然后上帝就派天使军团让他看到说，不要怕，我既然答应你，我会保护你。虽然是这样，雅各还是用他的方法要把损失减到最轻，所以他在这边看到了天使军团，然后他就走到比努伊勒 Peniel。 那我画了一张图，这个我一直找不到一张好的，这个我自己画的，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弯弯的啦，看起来这三个是一条，其实那这个河流就是有这样一个有一奈，然后在这条河流都是不容易过，只有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比较浅滩，所以可以涉水而过，就是可以撩水过去，所以呢，他想要过到这边跟他的哥哥见面呢，就想要在这边是最好的时间。那今天我们会说，他过了马哈那以后，在比努伊勒他做一些安排，第一个是送礼物，那第二个就是把他 剩下礼物以外剩下的家当，他的所有的财产，还有他的孩子太太呢，还分组。啊，分组的方法当然是最讨厌的放最前面，然后最喜欢的放最后面，然后他自己摆在最后面，这个是聪明人嘛，对不对？当然像说你如果火灾在讨论的时候，你一定把最贵的先带走吧，对不对？那其他要烧就让他烧了哈。记不记得如果你在搭飞机发生空难，他规定你什么都不能带，你知道吗？因为就怕你为了拿你的 luggage 哈，结果把后面要逃难的人的那个路挡掉了哈，就是你在那边拿你的东西，你自己死就没关系，可是你会妨碍别人哈。所以雅各在这边也在考虑要这个叫什么损害控制，对不对？想要弄到最低，不是什么不对啦，人总是想办法。既然如果一定要面对的话，就减少吧。然后他就礼物都送过去了，礼物先送了，到晚上。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他才把他的孩子、他的太太整个带过河，他把他们带过去。那我想是怕那个以扫有什么那个什么无人驾驶飞机，然后就把它轰炸。我不知道，白天危险性比较高，晚上比较安全，所以他就用晚上的时候把全家先渡过河，然后最后他自己再回来。你跟着圣经，他在涉河过来，就是他本来不在北岸吗？把孩子、太太这些剩下的家当，就是他想要保留的，都送过了以后，让他们在那边等一下。他想要回来，最后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有人说他要巡视营地，看有没有还有掉下什么东西，忘了拿哦。还是他想在那边在祷告，因为他实在是很害怕，因为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以为所有的东西都过河了。哪里知道有一个人没有过河，而且那个人是他不认识的。他正在他宿营的地方做最后的检查的时候，因为圣经没有说他在祷告，就有一个人就从后面扑到他身上，哇，他吓了一大跳。会不会以扫派的那个追杀的人已经摸过河了？他还不晓得。当然跟他拼命，结果拼命了一个晚上，不分胜负。天快亮的时候，那个跟他摔跤的人就摸了他的该兵，知道该兵吗？他们中文叫界边，我不知道。就是大腿跟肚子交界的地方叫做该兵哈。这个其实是应该是苏某，就是那个摔跤的人是不可以摸人家该兵的吧？他们有规定，你哪里能摸，哪里不能摸哈。所以这个人好像有一点不按牌理出牌，所以雅各没有料到，哇，给他一摸呢，糟糕。啊，都脱骨了哈，就扭了那个应该叫什么髋关节就移位哈，他的掰卡，他就站不住了，就掰卡了哈。那怎么办呢？虽然腿缺了，他的手，他的强处不是腿，他的强处是手，对不对？他从小可能就有练那个林书豪的那个百米功，我不讲了哈，所以手很强啊。那两只手就把那个人一把抓住，因为那个人要走，他不给他走。那你一定要祝福我，不然我虽然白腿了，但是我的手还好，就抓住他。结果那个人怎么说呢？啊，不，你叫什么名？跟人相打，打几波，不知道人什么名。一个晚上呢，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名字就意思来了。他说我叫雅各。然后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不回答。那个人跟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后面讲说你跟人跟神较力都得胜，哇，这个不得了。然后雅各就让那个人走，因为圣经说那个人在那里就给雅各祝福。然后太阳起来了，雅各就一腿一腿一瘸一瘸的就走过那个比努伊勒那个沙滩那个河流，他去跟他的太太孩子会合。但是那个晚上很特别，剩下他一个人在北岸，居然上帝用这种方法来跟他会面。你有没有想过，在你最紧张的时候，你最害怕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上帝来对付你，对不对？说我已经后面怕我舅舅，就是他的岳父，搞不好又追杀他啊！前面就是他的哥哥已经带400个拿卡宾枪的。就是从沙漠要来，他都有派那个 spy 都去探听好了。那现在前后有敌人， 啊，上帝你又来对我，这个真的，对不对？你现在应该说，哎呀，可怜啊，我保护你啊，应该是讲这种话，你怎么来对付我呢？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敌人很多的时候，最需要对付的不是敌人，是你，因为是你树敌。我常常对那个要离婚的人讲说，如果你们决定要离婚，那当然我也不能说什么，那是你们的婚姻嘛。但是你要记得，一旦离婚就不要再结婚。他说，靠完呢，因为你第一次的婚姻已经失败，如果你再结婚，你一定会再失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第一次的婚姻，你就是说婚姻会散开，不是一方是单纯的受害的天使，一方是百分之百的邪恶的魔鬼，很少这样的婚姻啊。就是一个是 pure victim 纯粹的受害者，另外一个是 villain 纯粹的施害者，没有这样，大部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受害，有一点伤害了，这个比较多了。那换句话讲，在你婚姻失败的当中，如果你没有发现或承认你其实也是一个犯错的人的话，那么你再去结婚，你会把你这个错带到下一个婚姻，那只是在另外一场的痛苦。那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离婚再婚的人离婚率比第一次结婚的高很多。那可见我的预测没有错，就是说没有在一次的失败当中学会功课改变自己的人，他就算这一次的问题让他用离婚解决了，就是好像是逃开了，可是他逃不开他自己啊。他不管到哪边去，他的自己就他的缺点是带着他到下一个婚姻里面去。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再结婚，而是说你要好好的面对你自己，那你将来成功的机会才有。那换句话讲，就雅各的例子来讲，他跟哥哥，他跟他的岳父之间其实互有伤害啊。哥哥那边他伤害哥哥比较多，岳父那边也许岳父伤害他比较多，可是雅各也有他的技巧嘛，他用偷跑的，他还是用一些他个人的聪明的方法，让他的岳父气得牙痒痒的，然后就追杀他。所以在这里上帝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人生有敌人或是有害怕的时候，他可能要注意的是他的自己有没有机会改变。那换句话讲，上雅各一直要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跟他说最大的祝福就是改变你。当你被改变以后，你就不会再树立敌人，你当然就不会再害怕人家要追杀你，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常常是要上帝帮我们擦屁股，帮我们搞坏的事情处理好，可是我们应该跟上帝说，如果这当中有我应该学习的功课，我有应该改变的地方，你来改变我。所以整个故事让我看到是上帝给雅各祝福，可是那个祝福不是雅各原来期待的，就是什么满山满谷的什么牛奶与蜜的地啊，什么财产啊，而是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雅各的意思就是抓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从别人的身上抓，他可以的，不管是从岳父、从哥哥、从爸爸的身上，一家跳一家搞，他很厉害，可是他很会抓，可是你抓得太过分，人家就会 hurt， 对不对？人家就会报仇嘛。这个我们经商的人都知道，在经商当中大家当然要追求最高利润，这个没有什么错，可是你抓到超过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对手或是你的上游、你的下游就会 hurt， 因为大家都在经商，大家都有利润的问题嘛。所以到什么情况是一种合理的利润，这是很难很难 judge， 很难判断的。那雅各很会抓，他很聪明，他很会抓，可是他得罪了很多人，变成他的害怕。上帝说你要抓的不是这些东西，你要抓的是我，你抓我，我会对付你，我会改变你，然后你被改变以后，你就不会再得罪人。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神的王子， Prince of God， 以色列 Israel， 神的尊贵者。所以既然你有上帝，你就有一切，你就不需要再去用你的小聪明再去抓什么东西的，你需要的我会供应你，你不要担心，你可以这样子，你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别人的害怕，而是别人的痛苦。你可以改变成这样吗？那这是这个故事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这个比努伊勒 所以这个经验对雅各来讲是很特别的。然后他就从比努伊勒渡过亚伯河，雅各整个改变了。他在离开故乡的时候，在伯特利，神有亲自跟他对话，有告诉他我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可是他还是没有被改变。他得到的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对不对？供应啊，保护啊，什么同在啊，什么都有，可是他还是他，还是他。只有在回来，要回到巴勒斯坦，离开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得到神的祝福；要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他得到的是祝福的神，是他整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我觉得才有意义。好，如果你一生你祷告，神都给你，你要什么都给你，但是你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那又算什么？将来到天上，你的所作所为要交代。如果因为你跟神的这样互动，有一天你得到的不是神的祝福，是祝福的神，这个神的最大的祝福就是改变你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最宝贵的，因为你整个人被转了啊！这个也就是我认为信耶稣的最大的目的。耶稣会跟你摔跤，耶稣会暴露你的短处，会让你受伤，然后耶稣会让你去拥抱他，让你这个生命被改变。从这个故事来讲，因为他跟他摔跤，他让他发现他有软弱，穷蒙的该逼的不会懂，他根本没有不能靠自己的，发现他根本除了靠上帝根本没有办法的。到那个情况以后，雅各就抓住神，那我想那一刹那是整个生命的转变。所以耶和华在跟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的手很强没有错，但是不要抓这个世界，你要抓的话抓我。所以他胜过神的，因为他说你跟神跟人都得胜，胜过人的是用他的巧计，用上帝给他的恩惠，胜过神的是用他的眼泪。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怎么能够胜过神呢？自己腿都缺了，就只有那种耍赖，我怕输啊，怎么敢丢掉呢？就说你不把我搬回去，我都腿都缺了。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神就施恩典给他。所以他不是他的力量比神大，他的聪明比神聪明，不是，而是他发现他不行，他发现他软弱，他发现除了抓住神他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时候得胜神。所以是在软弱的时候成为得胜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在刚强的时候得胜者。那就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他有这个体验，当他以前很厉害的时候，他的学位、他的学问、他从法院得到的授权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他是伤害人的，他到处抓基督徒把他们下监牢。可是当他被上帝照了他，他眼睛瞎掉以后，他发现他根本连走路都要人家帮忙，吃饭都要人家帮忙，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软弱。有人说后来他的眼睛就终身没有办法完全恢复视力，他需要请秘书帮他写信，他签名就字签得很大，有人说他有白内障。 anyway 就是在研究说到底他那一根刺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跟那一次的经验绑在一起的话，就代表那一次耶稣跟他启示，给他留下一个终身不能消灭的软弱或是伤害。就好像雅各跟神摔跤以后他就缺腿， 那一生他走路一走，每一次走他知道说神对付过我，就留下那个就叫软弱。所以保罗说，我就喜欢夸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换句话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用自己的聪明，可是不靠自己的聪明，他完全依靠上帝的能力，那个能力就比自己的能力大，那个能力也不会变成自私自利，也不会去伤害别人，因为我完全依靠神。这个是比努伊勒可以给我们看到的。那他的哥哥是住在希尔，从这边带400个人要来迎接他。然后他跟哥哥见面的时候，哥哥就说：“刚才我看很多骆驼，那是什么意思？”他说：“修艺术，修艺术。”这要讲到礼物了哈，送礼物。那哥哥说：“这个我不能收了。”好。当哥哥这样讲的时候，雅各感觉怎么糟糕，因为这个是赔罪的礼物， 如果他不收，可能代表他等一下要对付我啊。然后啊，还有那些羊呢？啊，没有没有，那个是一点点哦。啊，后面还有什么？哦，他分成三群嘛，从骆驼啊、山羊啊、什么牛啊、绵羊啊，我三大群呢。我上次算过580只哎。那从今天的畜牧学来讲，也算是一笔财产呐，很大。可是这个哥哥不贪心，我觉得我还蛮喜欢阿拉伯人的。哥哥是阿拉伯人的鼻祖啊，就是讲豪爽哈，然后事情过了就算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哦，气的时候很气啊，过了就好了。好像亚以扫是这样的个性啊，等啊直直的哈，不会像雅各啊弯弯曲曲的哈。然后啊，他哥哥说我自己够了。没了，养你了。可是对雅各来讲，意义不是东西多不多啊，而是他一旦收了，我就安心了。你知道吗？就是表示他过去那个已经，所以雅各就一直死，一定要收，一定要收。啊，最后好了，既然那里哦，你来，好了，收了，一收呢，雅各就哇，就把哥哥抱起来，然后两个兄弟就大哭啊，20年不见，妈妈可能已经走了。所以雅各没有送到他妈妈的丧礼哈，然后那个哥哥就说：“我有400个人哦，可以保护你。你那个都是小孩子啊，小羊哦。然后我们回希尔，我那边开一个 party， 好好的欢迎你哦。”雅各虽然哈，哥哥收了他的礼物，而且也跟他拥抱，跟他说：“啊，20年前那个算了，那个小孩子的事了，没，我现在也是很多啊，上帝也给我很多，所以没有问题啊。”雅各还是毛毛的，哎，这个人哦，都带卡冰箱。万一哪一天脾气不好转过来，那我就很危险了哈。所以雅各就说：“哎呀，你们400个人都骑骆驼哦，骆驼跑一步哦，我们的羊就要跑很多步呢哈。我的羊又不能坐在骆驼上面呢，那你骆驼也不能让它跟羊一样走那么慢，骆驼会憋死啊哈。所以他说这样啦，你回去啦，那我一定会来哈，慢慢来，哦，你给我时间慢慢来。你看这个姨嫂就是得等啊嘛哈。”他说：“好吧，这样，那我老子回家了。好，那骆驼对着，就回希尔去了。他一看哥哥的那个尘埃已经远了以后，他说：‘向右转，没有跟去呢。’因为他其实不是要到希尔，他是要回故乡嘛。他哥哥已经从故乡往东边沙漠去了，他要回去随老贝啊，他是在巴勒斯坦啊，所以哥哥。”跟他相见，哥哥回希尔，他就转了。他转呢，所以其实呢，就这个地图来讲，他在这边跟哥哥相会，他又过河，知道吗？又到北岸，然后就往西走，就到苏格，到苏哥。他经过这连番的跟岳父的那个紧张关系，还有跟哥哥的那个，他其实很累，所以他就在苏哥呢搭帐篷，在那边，唉。串起来了哈，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估起来应该至少住了8-9年，这个很长的时间哦。他在那边预备要什么？要回故乡嘛。那住完以后，他就过河，过约旦河，然后就到了第一个城，事件，这个也是他爸爸、他阿公从哈兰第一次移民来的时候进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城，他就到那边去了。那到那边呢，他的女儿。已经长大到可以约会。我估计，如果15岁的话，15岁 teenager 的话，那么，因为，他离开巴旦亚兰是，他帮他的两个太太替他的岳父做没有钱的工作了14年，不是吗？前面先做了7年，啊，当然那个时候不能生小孩，因为还没有结婚嘛。啊，做完7年就一下变成2个老婆，对不对？啊，可是另外一个老婆还要补做7年的工嘛，所以后面那7年他应该就有老婆的，有2个老婆，啊，2个老婆还拼命生小孩，有没有？还在那边竞争嘛，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七年当中他生了几个，但是后来他生到11个的时候，他想要回家，岳父就跟他谈说：“好了，我跟你抓薪水了，对不起了，以前都没有薪水，现在你不要跑了哈，那就打薪水，又住了6年。”那所以换句话讲呢，最后一个孩子，因为 Tina 这个女孩子是在约瑟的前面出生的，算是10个男孩子以后才生 Tina。 那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约瑟最多是六岁。你讲话是什么？就是他一出生，他就是说他就说要走了，然后约户前再把他留个六年嘛，所以约瑟就是六岁，他就真的走了。那约瑟六岁 ，Tina 可能是七岁，还是差不多六岁这样子。假设七岁，那现在已经可以约会。如果是十五岁，那么雅各就在苏哥住了八年。你知道八年我是这样推的了哈，就是说用孩子的年岁还有发生的处境，因为圣经没有详细讲待了多久，蛮久的。所以雅各在那边可能一直在想，我是要到西尔去呢，还是要到那边去呢？哦，然后到最后他决定过约旦河往西边去。那他那个 Tina 呢，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活泼。那事件的城的那个王子，这个城的王子就喜欢他，跟他玩，跟他约会，想不到就失控，就发生婚前性关系。那他很爱这个女孩子，就劝这个女孩子嫁给他。可是这个结婚不能这样子啊，就是还是要跟父母禀告嘛。那他的哥哥就不高兴，怎么可以还没有结婚就跟我的妹妹发生性关系？这个叫做强暴。那这个是强暴，不是我们不知道呢。最近听说文化大学有发生一件乌龙的事情，不晓得是强暴还不是，因为，开始说是轮暴，后来录影带拿出来说，他们是清清醒醒、高高兴兴手牵手进宿舍的，拿到这个录影带，所以还不晓得后来会变怎么样。请问年轻人在婚前发生性关系，你怎么去看他？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问的问题。如果你有男孩子到了高中学的，你怎么处理你的孩子的异性关系的问题？因为现在网络各方面在性方面的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很开放，那个刺激很多。那这个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年轻人发生这个问题，结果他的哥哥就用诡计骗人家说，因为我们是我们的阿公，应该不是阿公啊，是阿祖吼，是上帝跟他说，我们的种族呢都割包皮的，那我们不可以跟不割包皮的人结婚。那既然你爱我的妹妹，可以啊，就是割包皮。那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婚姻要求对方改变宗教信仰？有多少基督徒的父母会跟他的子女约会的这样说？可以，但是你先受洗，你受洗我就让我的女儿嫁给你，不受洗对不起，不可能。这样对吗？这样好吗？这样可以让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想的。所以你看雅各的故事哈，里面就有很多其实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哈。我们当然在意我们的子女的信仰嘛，我们会以为说婚前如果他不受洗，婚后就难了，所以婚前逼他受洗，他们就用这个方法。可是他们更可恶，他们不是要他皈依犹太教，他们是要趁着他们割包皮痛的时候要把人家宰掉，这个就很可恶啊。而且不止杀一个人，他把全城都杀掉。杀掉以后当然雅各就害怕，又害怕了。这次不是他高潮，是他的孩子捅这个篓子出来。那我们就要问说，雅各的子女的教育是有没有出了问题？他怎么教导？刚不满意的时候，跟人家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这个所谓conflict resolution 就是冲突的处理。我觉得啦，我们很多人在对子女的教导这方面好像没有教导，或是没有教导好。我自己以前在中学生的时候受过人家伤害，也是不会处理，只有想要报仇，想要报仇。他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想一想，你不要说他们怎么样，我也是一样。啊，你呢？如果你跟别人之间发生冲突，你觉得你是受害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这个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他们就是用报仇的方法。那报仇是一个方法，没有错。啊，有没有更成熟的方法？啊，现在那个阿拉伯世界跟美国一天到晚那个背后就是报仇，你知道那个圣战的观念吗？吉哈，他们就抢人家的飞机去撞人家的大楼，有没有？他要报仇啊，因为你们把那个可口可乐卖到我们这里啊，你知道那个背后那个，你伤害我们的文明嘛，你伤害我们嘛，那你们把那个我们的女人都是抱到剩下两个眼睛， 可是你们送过来的女人都是只有穿个很少的布那个，那我们的男人都受不了。那你这个是文化侵略，你伤害我们的传统，伤害我们的宗教，伤害我们的人。那你们表面都很无辜啊，那你还赚我们的钱。所以你要以为宾拉登是恐怖分子，其实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你知道吗？哦，当然在美国理想当然是恐怖分子啊，可是美国用各种方法去侵略别人的人家的价值、人家的文化、人家的经济，他都认为不然那这行李还一干完的呀，你让我进去卖东西，那有什么不对？所以这里有很大的落差。那明白的，既然你就不计较我们的伤害，继续的伤害我们，我要让你尝尝苦头，那背后就是要报复嘛。那美国用什么方法？就是派那个什么海豹部队去把宾拉登干掉嘛，一样嘛，报复嘛。所以这个世界，你不要笑雅各的那十一个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即使到今天，你看最文明的国家，在采取受伤害的时候，用的认为正当的方法，还是报复。而且美国还发明一个字，叫 preemptive strike。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我看你颜色不对，我就先打你，这样懂吗？我怎么可以等你打我？就像我就不注意，那你就把我的灰烬弄了，那我这样损失赏大，所以他就一直去看看哪一个人对他脸色不对，他就打。那个什么阿富汗就，阿富汗跟宾拉登什么都没有，他就弄了。还有那个谁，那个倒霉的那个谁，伊拉克那个谁啊，哈森是，海山呐、啊。啊，他就想办法捏造一些理由把他干掉了，谁敢讲他怎么样？他财大气粗啊，这个是我们的世界、啊、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还有现在那个一个小岛的人家都不要，现在大家都要的，然后就拼命找以前明朝清朝的，说你这张图是那是日本的，不这张是中国的，啊台湾讲没啦，关的啦，跟我们讲金啦，你知道吗？日本根本不甩你台湾呐、啊，他连回答都不回答，他现在是要跟中国谈，所以我们活在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你能怎么样？那雅各害怕，因为他是出外人呢，你知道吗？那个是弱势啊，然后又捅了这个篓子，惊死啊！怎么办？这个迦南人一旦大家打这个电话来，就跟他喷嘴沫，就给他淹死啊，对不对？吓得要死。在那个时候，上帝跟他显现，说：“你赶快回到伯特利去。”你记得伯特利吗？对雅各来讲，他就马上想讲：20年前，在我落难。根本没办法，只有一根拐杖逃命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我会保护你，记得吗？”20年后，这句话还有效吗？如果还有效，你怕什么？所以上帝要雅各回到20年前那一次的经验，他才发现，他这20年来，他整个家族宗教信仰已经是多元化，各拜各的神，各有各的神明哈。他老婆那个漂亮的老婆还托了他爸爸一个。一间新名，你知道吗？然后害怕爸爸就追，要追杀他，就是偷了那个。他想，糟糕，伯特利是什么？是神的殿，知道吗？啊，既然要去那边，这些东西不好意思带去吧。因为那个时候他跟上帝说，如果你真的是、啊、神，真的20年来真的是遵守诺言，那雅各说，我就以你做我的神。你讲意思不？就好像结婚的时候，那个女孩子说。我就嫁给你，就说我不会再约会的啦，我不会再有别的男朋友，我这一生就是跟你的。那个是结婚典礼，那个盟誓。那雅各在20年前在伯特利就跟神许下这个盟誓，那个我就以你为，就是说我专一敬拜你，我不会再有别的神。所以现在要从世间逃难，因为不晓得人家会不会杀他，要逃去哪里？耶和华说：“你到伯特利去。”所以他们就要做一个处理，要把他们。手边所有的有关异教神明的东西要适当的处理，我不知道他做过什么手续，最后是他把它埋在事件的一棵树的树下。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当你要改变信基督教的时候，你本来拜的那个神明你要怎么处理？ 现在雅各他要整个家族改变信仰，要拜耶和华，可是本来各自有自己的神明嘛，至少拉结有他的爸爸的神明嘛，怎么处理？他用的是把他埋在树下。那台湾用的是底门靠点哈，在那个三合院的那个前面起一个火，把神明剁掉放在火烧掉。我不知道这样的处理对基督教要到台湾传福音是负面还是正面，我猜是负面。雅各并没有，圣经没有说他把它烧掉或是当众做什么一些激烈的仪式，他只是把它埋到地里面，就是把它处理掉。当然要处理啊，你不能就是两边，比如说你要结婚，总不能以前的男朋友继续再跟他 MSN 啊，对不对？给你老公看到还得了？当然你要做某种切割嘛，既然我要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全部一生要在一起的这样的盟誓的话，不管以前交过多少男朋友，一定要做某种婚礼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可是你不会把男朋友就杀掉吧？会吧？我已经嫁老公了，为了保证我以后不会再有问题，所以把你们都砰砰砰砰砰全部杀死了。那跟老公说，你看他的头都拿来的，那这样你安心了吧？我不会再有教他们了，因为我都杀掉了。我觉得在台湾宣道士，他们对台湾人以前的宗教信仰采取的是全部杀掉的，那个就是表示很清楚的切割。那最近台湾的一些牧师，特别客家的牧师，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定要信基督的时候，他跟原来的宗教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是比较恰当，是合宜的。那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题目很难。最近我们教会的培育委员会也在跟一个客家的牧师在讨论啊，明年1月12号吧，那个客家的牧师会来我们教会教我们，他们经过几十年去了解，因为客家在台湾算是一种拜传统，那个祖先那个是最孝顺的了，你可以这样讲哈。所以信基督教也是最少的，所以客家的传道人面临这个问题是比河流人、比外省哈、比那个讲国语的是难很多了，比原住民还难了。所以他们很处心积虑的一直努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讲出来的话也不一定是最好了，不过至少我是希望我们教会有机会也听一听。人家那么辛苦走过来，他们的心得是怎么样？我是这样的，我是希望说，教会如果经过这个以后，可以提供给我们弟兄姊妹，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一个手册了。这是我最大的期望。我并不是要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怎么做，而是说我们问的结果，有人这样做，有人这样做，有人这样做。那你自己看，因为每一个人的家族对于基督教已经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人说，您爸没管你信什么教，你就把我的阿兄归下去，你就归下去，这是最保守的。有的人已经说啊，基督教已经传了100多年了，也不是什么坏的宗教嘛，哦，啊，已经信教了啊，你就表示一下吧，哦，你爸爸的信仰，不，你就压一个灰啊，你就按那解哈就好了。那你看，我们台湾人拜拜的，对基督徒来讲，其实已经多元了啦。所以我的期望是说，根据你的家族的情形，你可以有一个合适的方法。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拜神明啊，是拜祖先啊。那基督教被台湾人最恨的就是基督教是没人考，因为他把你解读作不好，就是拜跟拜祖先就是孝顺。所以我们要回答的是，我虽然信了基督教，我也是友好， 你知道吗？我还是孝顺，可是我有什么方法来让你们感觉到，我虽然信了不同的神，可是我还是孝顺。这个是我一直想要突破，如果可以突破的话，就是一直希望是这样子。那讲过事件就有那个残酷的杀人的那个不愉快的记忆，上帝说你到伯特利去，所以这个就往南，他就到伯特利去了。那在伯特利一段时间以后，他要，因为这还不是他的故乡，这是他要离开故乡的最后一站。他的爸爸其实在下面哦，后来是住到希伯伦，本来是用别士巴，别士巴更难。然后他就从伯特利要回别士巴，就到伊法他 Ephrath 就是今天的 Bethlehem 伯利恒。然后好像他的老婆的一个奶妈就死了，就埋在那里。
还有，哎，是不是他的那个爱的老婆在那边生了老二，也死啊？就是 anyway， 就是还是伯特利这边是他的老婆的奶妈死了，那以瓦他呢是他的老婆死了，就埋在那边。所以雅各哈、哦、这一生还是经历很多生离死别啦，很多哀戚的事情。那圣经就详细记，然后呢他埋了他的老婆以后，就最后就回到希伯伦哈。这个大概是我们往前的故事是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在亚伯这边的比努伊勒的经验。你手边应该有讲义，就是我们44第二，对不对？我上一次是讲到32章13节到21节，就是44 page 44第二的上面第一段。好，那这个第一段的尾巴，这里我写了几个字，叫做 "The greedy grabber became a generous giver"， 哈，这是雅各的一个大的转变。他本来是很贪心，什么东西都要一把抓的，后来他送给他哥哥的礼物，就看起来他变得很慷慨，哈，他不是贪婪的掳掠者，他变成一个慷慨的分享者，哈，这是一个雅各生命很大的转变。啊，这个转变以外，他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他本来要的是礼物，啊，小朋友当爸爸给他礼物的时候，他就没有爸爸了，他只有礼物，然后就抓着礼物。当爸爸说：“哎，那个再还我，这个是我的哈。”对，他要 gift， 但是他不要 giver， 他没有注意 giver。可是大一点的人就聪明了，他要 giver， 因为你报到 giver 以后 ，gift 就不断，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聪明的跟不聪明的就差很多哈。长大以后，当人家给你礼物，你没有抱着礼物，你是把对方抱起来哈，就是 embrace the giver。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呐。当人给你礼物，其实是表示善意嘛，或是说我们的关系要更好，或是我们不好的关系要修补嘛。当你接受礼物，你让对方感受到我很感谢你。我不是只有爱礼物，我更爱你，啊，这样的一个回应呢，会让彼此的关系呢更上层楼哈。给礼物叫 giving， 那当你拿到礼物，你跟对方说什么？说谢谢，这个叫 thanksgiving。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两个 giving？ 一个是 giving gift， 一个是 giving thanks。当你也不能回礼的时候，啊，就讲到回礼。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回礼啊？会吧，如果可以的话，哦，在圣诞节甚至是互相准备礼物，我们叫交换礼物，有没有？哎，很好玩哦，交换礼物有时候会吃亏啊，因为你买了1000块，人家买了10块钱，然后你哦，所以后来呢，我们在团契交换礼物就讲好，哎，100块到300块之间哦，不要超过，不要低于那个，这样的话彼此哎差不多差不多啦哈，就是不会啊落差太大。那当你什么都不能给的时候，当对方给你礼物，他什么都有，像上帝，你给他什么，他什么都不缺的时候，你只能给他 thank you。当你跟他说，从心里面跟他说谢谢的时候，这个 thank you 对给者来讲是一个最大的礼物，所以我们叫 thanksgiving， 有没有注意到？给谢谢，所以他们说一个给礼物，一个给谢谢，这样。一来一去，这两个给呢，两个人的关系就不会这样的变啊！你知道意思吗？那个 equality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直给，一个人一直收的话，那个关系是倾斜的。那个我们叫怜悯，哦，就是你只有受，然后连谢谢都不讲哦，这很奇怪。你只是贪得无厌一直拿哦，但是如果很感谢跟他说谢谢的话，至少你有给谢谢。他说一个 giving， 一个 thanksgiving。这是一个 full circle， 这是一个圆满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哈。那样的结果，我觉得就是 embracing the giver， 就是你拥抱的不是礼物，你拥抱的是施礼者，那代表你跟他的关系就拉近，那个是重点。重点不是你多了一个东西，多了几个糖果，或是多了几朵花， 那个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他对你是善意的代表，然后你用善意的回应，所以背后的是那种真情，那个比较宝贵。那经过一个礼物跟谢谢以后，两个人的关系会拉近，那个就我用 embrace 就是拥抱，本来两个人这样，经过礼物以后就更亲近，所以重点是那个关系的改变。所以呢，这一句话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from God's blessing to blessing God， 哈，从神的祝福到祝福的神呐，哦，如果你跟上帝每一次祷告只是要神的祝福，那你还是一个小孩子，你是 embracing gift， 你的重点是在祝福，而不是在神。当你慢慢转变成你要的不是神的祝福，是祝福的神的时候，你要的比祝福更多，你要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会让你改变，那个才是最大的礼物。有时候上帝会给你一些甜头，可是那个是为了帮助你可以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如果你一直看在甜头上面的话，你跟神的关系就不可能突破，你会变成贪婪无厌。那这个是我在研究那个祷告医病的时候得到的一个推论，就是说刘护理牧师很有爱心，愿意为人家祷告，什么病他都为你祷告啊，结果真的有一些病好起来啊，我就很有兴趣说，因为我是精神科背景嘛，为什么有的会好有的不会好啊，到底问题在哪边，一定有一些因素，就是说我们用心理学，我想要用心理学去分析嘛。那刘护理是说，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怨恨别人就不会好，如果他会原谅别人就，所以他的博士论文是饶恕，就是说人家那万斗几百多万哦，他的病不容易好啦，你看什么医生看上帝也没有用啊，就是不会好，所以他的重点是饶恕，他认为不饶恕身体就会生病了啊，那个也是心身症的一个。那我认为会不会好是你相信不相信的，相信就会好，不相信就不会好。我是这样，所以我研究的是相信不相信。然后就发现说，即使相信不相信，还要问你相信什么。有的人相信祷告，有的人相信刘牧师，有的人相信上帝，他们都相信，可是相信的对象不一样。相信祷告的是认为祷告就会让你的病好，所以祷告是一个 methodology， 是一个方法。就好像你去台大医院，你相信的是台大医院医生用的这颗药，这颗药如果长根开的话应该也会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哦，因为现在只有台大有这个药，所以我去台大看病。最近阿扁的事情就是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后来我才知道阿扁住病房呢，荣总要亏钱了，因为他不能只给他一个病房啊，那个法务部还派一堆人，然后还要清空，那个谁付钱？没有人付钱，健保也不会付，那荣总就流眼泪自己吸收啊。阿扁就在那边骂，因大部分要被气，所以我的同学就我遐戆，就说啊，这款不要看，我们诊断好了，你法务部交代的，好，赶快转到专家医院去。我现在想啊，荣总如果没有精神科吗？那台湾有什么精神科是做到荣总不能做到？我心里面是很纳闷。我本来想打电话问我同学说：“你喜欢哪？”你知道荣总、长庚、马街、台大是平起平坐，我是指精神科，这个大家都是教学医院嘛，哪里有什么你荣总不会看的？啊，你被上去得位啦？那我想背后有一些这个问题啦。你看阿扁后来就口气就改了嘛，对不对？当时说荣总很好啊，我在这边没问题啊。以前说哦，这个都是 spy 啊。Anyway， 就是说，我讲什么讲到那边去了？这个糟糕，收不回来，啊？好，相信，对，因为阿扁不相信了，你知道吗？虽然他们给他诊断重度忧郁，可是根据你描述，我觉得不是，因为阿扁还是 fighter。他是认为马英九要对付他，所以那个不是忧郁症的症状。对不起，这是我又跑到精神科去了啊。Anyway， 我的资料很少了，我只是看着报纸，然后就根据我的经验在那边说，这个案子前面可能还有故事的。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如果相信现在发明的这个药是有效的， 就会好。这个药根本没有用，但是还是会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最近不是诺贝尔奖出来的吗？你知道化学奖是由一个师傅跟弟子研究，他们研究那个 protein 的 coupling， 因为那是要治疗癌症的突破。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退休的教授来我们教会，因为他老婆得癌症的时候，就我们就关心他，后来老婆走了。你知道他们唯一的女儿做什么事吗？医学院毕业就不去当医生，跑到中央研究院就要研究癌症基因的治疗啊，这是现在最夯的，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玩基因了，然后就去研究，因为癌症是我们的细胞，你知道吗？癌症不是侵犯的呢，是我们自己细胞那个基因不晓得怎么突变，然后就变成不受控制。我们身体那边的细胞都有一个自己约束的那个机构，就像说你的头发、你的什么长到那就会掉，有没有？那你的血液三个月就会换，那个是有自杀的功能，就是说时间到了它就会走，可是它一点细，你知道不？所以癌细胞是最健康的，我讲过哈。可是它最自私啊，它没有考虑到别的细胞，别的它只是要它，所以它把你吸光，所以得癌症的人都变得很瘦，有没有？所以最健康可是最自私就糟糕，雅各就是属于癌细胞嘛。所以上帝必须要把那个基因改变，否则的话，他去哪边就倒霉啊。啊，人家就会想杀他嘛，就会用放射线，用什么，想要把他宰掉啊！所以雅各就很害怕。那这个女儿就是孝顺，跑到中央研究这个，可是还没有研究出来，妈妈就走了，很伤心。可是美国那个教授他们研究出一个东西，因为基因是不一定能治，可是基因会变成影响人的生命，中间还要经过 protein， 知道吗？所以以后的生科呢，不是在 DNA 啊 ，DNA 过来就是 RNA，RNA 再来就是 protein， 那 protein 才是问题。所以这两个很厉害，他去，我还没有详细知道，就是说，人家说这个如果解开的话，那就把癌细胞的这个东西，因为 protein 呢药就可以处理，而且不会改变你的 DNA， 就是他从 DNA 到癌细胞中间的那个路去把它接杀了。这是，如果说假设我用假设，有一天这两个人的研究被某个药厂买去专利，我想不久后药厂用很多的钱给他买专利，然后药厂就自己有 lab 有那个 research and develop 那个哈，就弄这个再往前，如果发明出一个药，然后在老鼠的实验结果发现，用到老鼠他们会想办法给他弄到长癌症，你知道吗？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涂一种东西，涂不久就长癌症。因为他要有办法，这样药厂才可以研究嘛，就是已经是恶化的细胞，然后就用那个药，用下去癌症就呼，而且没有副作用的话，你知道现在标靶吗？标靶就是要针对癌细胞，因为现在我们用的药就是针对会长的细胞，我们身体有很多会长的细胞嘛，所以一用下去，头发掉光啦，嘴皮破啦，吃不下东西，那个是没办法，因为它是乱枪打鸟嘛。那一旦变成标靶的话，就比较针对啊，如果用到这个 coupling 的话，会更针对。那不得了，那个商机啊无限。可是他要上市，美国 FDA 会要求你老鼠有效用到人，第一个安全性，第二个有效性，这两个没有通过不会让他卖的啦。你知道这两个吗？你老鼠安全，人不一定安全啊，所以要证明 safety， 第二个要证明这个 effectivity 有效，如果没有效让你买给人骗钱嘛，所以不会。为了证明有效，他就要做那个面粉的控制试验，叫 placebo control。 所以呢，你后面这个药你说一下好，你就装一颗胶囊，另外一颗是面粉，知道面粉吗？而且弄的颜色味道完全一样，然后要做试验的医生，这个要临床试验哦，台大医院也会做，要申请，然后研究的医生也不知道，病人也不知道，只有药局背后一个负责掌控他知道，他用乱码，知道吗？ random number。那所以，所有这个癌症愿意被试验的人就来，然后你拿到一颗药都完全一样，可是里面一个是药，一颗是面粉，你懂吗？可是医生也不晓得你拿哪一颗，然后病人也不知道，只有到整个实验完了，比如说2000个人都完了以后，有的死了，有的好了以后，那个资料出来，那个才解码，知道吗？才打开。如果解码的结果发现两边差不多的话，那粒就不好了。啊，让我们害怕的是。解码又发现 面粉好的有时候比那个药还高啊。啊，叫问题在这里，那个明明是面粉，我们知道是面粉啊，怎么会好？那个就是信心好的，懂吗？那对病人来讲，我是参加一个新药的试验。啊，这个新药是人家诺贝尔奖发明的，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那个是很重要，就是说那个 methodology， 你用的这个方法，那我就不在乎是长庚医院开的药，还是台大，还是哪里开的药，因为只要那一颗药是那一颗药就好了嘛。啊，这个我们叫做宽心丸的信心，这样懂吗？啊，这个会好呢，而且比例蛮高的。对一个癌症、艾滋病刚刚发明新药的时候，那个高到80-90%，所有的有效的药都没有那么高。可是那个会 wear off， 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那个期待啊，那个信心慢慢会下来，那个只是早期。好，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所以你相信的是方法的话，你就不在意对象。可是如果你认为像我们精神科病人相信的不是那一颗药，是这个医生，因为精神科有还有讲话，所以他认为是这个医生才有，所以换个医生都不好啊啦。那所以你的对象不是每个医生都有学心理治疗啊，大家都是弗洛伊德什么都有，可是不同人就不一样。所以有的人相信的不是那一颗药，是哪一个医生，所以他从东西到人，有的人认为说其实也不是医生也不是药，其实都是上帝啊，是上帝把我医好的，只是他经有医生经有药把我医好，所以他的信心是在上帝。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去分析一点感觉，哎，按你给刘牧师祷告，按你是什么，就从他的讲话里面我去抓说他的信心到底是祷告还是刘牧师。就一个 case 就是这样，他中风昏迷，可是他是反对基督教，事实反对，他老婆买圣经他就把他撕破丢到垃圾桶，他老婆去教会他回来就骂他打他，他老婆就没办法，后来他中风昏迷了。啊，老婆因为以前他生病叫他说照着容不着他没晒不可以哈，哦，因为他昏迷就不可以反对嘛，因为他就躺在那个就是急救要死掉了哈，哦，老婆就啊，刘牧师也是人很好了，虽然被他骂的赶了很多次哈，啊，既然他的太太要求，就去跟他祷告，哎，奇怪，好了，好，那这是很奇怪的信心，因为这个昏迷的人，第一个他不可能有信心嘛，第二个他醒了以后他一定反对嘛，他是反信心，他根本不会同意嘛，因为他认为哎迷信来什么，都哎跨医生那边在祈祷，好，哦，那个好像说有人去文殊宫拜拜，有人说啊那个迷信啊一样嘛，就是。哪里有生病祷告，祷告会好，那医生不是都管一点嘛，哦，有人就是这样的，他相信科学而已嘛，啊，因为他不能反对，所以就被祷告好了啊。等他醒了以后，他老婆才跟他说拍谁，哦，我那时候是很爱你啊，你已经医生说不行了，会死掉了，所以虽然我知道你很反对，我还是偷偷的请刘牧师来帮你祷告啊，现在好了啊。这个人就很生气，啊，也不讲话，因为没办法啦，已经都好了，很奇怪的哦。后来他们工作的关系就迁到北京，从洛杉矶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次倒霉，他老婆中风了，不是他，是小中风，外脆给就没有昏迷。这个先生就跟老婆说：“赶紧打电话去我老婆司机的。”我说：“奇怪，你不是？”那我就知道说那一次的经验把他转了，知道吗？他要他的老婆从北京打岳阳电话，让刘牧师在电话为他祷告。我就知道。这个先生的信心是催眠的信心，这样懂吗？因为北京也有牧师啊，北京的牧师祷告就没有效吗？他一定要刘牧师祷告，所以他的对象也不是上帝，也不是祷告，是人啊。哎，得几个照好，你知道很多人这样子吗？跑牧师啊，帮我祷告，我说为什么？你祷告比较有效。哎，意思赶快呐，他不是相信上帝，他相信牧师啦。我说祷告都会祷告，你也可以祷告，一样有效。他不行不行，祷告不行，要水祷告才有效。你讲意思吗？哈，所以这个就有的人他相信就是上帝，到一个程度，就算病没有好，他还是认为上帝爱他，上帝有另外的意思。啊，这个就不一样。好，我后面要讲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病，请刘牧师祷告好了，你相信的是祷告。 后来你不是相信刘牧师，那么以后你生病你就不会去看医生，你就拼命祷告，这样懂吗？然后呢你去教会，就是生病的时候就去教会，不生病就不会去教会，因为因为生病的要祷告不去教会拍谁嘛、哦、所以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病得医治、祷告得医治上面。 你的信仰，上帝是让你祷告得医治，可是上帝要给你的是比这个还要多，但是你只有拿到这个。耶稣不是有一次开布道会开得太晚了，人家那个 7-11 都关店了，有没有啊？大家没饭吃，然后耶稣就帮他们弄个便当给大家吃饱了。那以后耶稣每到那边大家都来排队、要吃便当了，不是要听布道会了。这上一次有那个便当很好吃啊，免费的。那耶稣说，哎呦，你们怎么只为了便当来呢？要以为哦，这怎么变这样呢？便当当然很好了，可是我要给你的比便当还好，那个永生的食物，你生命的改变，你那个没有拿到，你每次来都吃了便当，吃到最后你还是死掉啊，你还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要给你的是比那个更多，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的信心的对象是在上帝的祝福，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祷告给我什么？可以啦，这个也不是不好，很好，至少你祷告了，你也相信上帝的。可是很遗憾，因为上帝要给你的比这个还多，知道吗？他要给你的是他的自己啊，而且是要改变你的生命的，不是只是要给你糖果啊，给你糖果你还要找牙医嘛，不是吗？还要去植牙。如果有人他相信的不是祷告，他相信的是某一个人的祷告啊，他就被捆绑了，他变成是不管到哪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所以相信祷告的人比相信刘牧师的人好一点啊，因为祷告我也可以祷告，谁都可以祷告嘛，他相信祷告嘛。如果相信刘牧师的人他就很窄，他也不敢祷告，他有问题就一定要刘牧师啊，如果你刘牧师死掉你就挑牙，他的判断就完了，再找另外一个取代的嘛。所以催眠的信心我觉得是最狭窄的，然后会变什么？变成是偶像崇拜，对不对？刘牧师对他来讲就像上帝一样啊，哦，会真金星给摆，你知不？哦，很多我们那个就是这样子啊，关公啊什么，就是伟人啊，我们崇拜他，对不对？就偶像崇拜，那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只有把信心建在上帝的身上，这个信心会带来的不只是病得医治，不只是困难得解决，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你这个人被上帝对付，上帝会跟你摔跤，会让你受伤，然后会改变你。这个是病得医治得不到的，病得医治下一次生病还是想要得医治，你的层次就留在那个层次，这个就很可惜啦。我不要说不对，是很可惜。我们休息一下好吗？15分以后再回来哈。OK。